这是售楼部的港方经理易先生。
您好。
洪涛站了起来，伸出手，他正在生气呢，口气不是很正，但也不算太失礼。
先生请坐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
这位小姐没告诉你吗？
啊，我想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
没什么误会，她的服务态度太差了。
我听说你想购买六套最大户型，还要把它们打通。
是。
可是每套差不多要30万呀。
钱不是问题。
我说的是30万美金。
30万美金？
洪涛自己并没有买过房，平时也没注意过房价，虽然200万对他来说还不是负担不起，但他还是稍稍有点吃惊。
墙上金做的呀。
先生，您不是来捣乱的吧？
易经理刚才在办公室里听了售楼小姐添油加醋的讲述，就觉得有点蹊跷，但也没准儿就真是一个大款。一下要买六套，那可真是大客户了。虽然不可能让他把墙打通，但也还是不得罪的好。现在看了何龙涛的表现，认定了他是在无理取闹。
哪有人连价都不打听，就直接来跑来买房的呀？
捣乱？
何龙涛皱起了眉，口气也很不友好。
就算我买不起，问问也不能算捣乱吧？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到现场问价了？
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美国的银行卡，往桌上一扔。
凑着啊，你让我打通，我给200万。
好，把您的证件给我，我帮您办手续。
易经理认为对方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可能同意打通，才敢说大话的。那自己就陪他玩玩，等签了合同他拿不出钱，看自己到时候怎么损他。何龙涛从钱包里取出护照的复印件，他是绿卡，身份证在出生前就被注销了，现在在国内就一直用的是护照复印件。姓易的接过来看了看，脸上突然出现了傲慢的神情，他把银行卡和复印件扔了回去。
中国人
这三个字儿，再加上那种轻蔑的语气，喉咙他的火腾的一下就被轰了起来。
中国人怎么了？
哼，在这儿只要用的是中国护照，再有钱也没用。这里的公寓不卖给中国人，港澳台的都行，中国的不行。
你他妈的什么意思？
喉咙他身体里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被触痛了，他从椅子上蹦了起来。
你他妈再说一遍，你要干什么？
姓易的看到对方突然变得杀气腾腾的，不仅也有点害怕。
你对我发火也没用，规矩是总公司定的，这一期的公寓只销售给外籍人士。
经理，没事吧？两男两女四个售楼业务员围了过来。
什么狗屁规矩，在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准许外国人买不许中国人买的东西？
何龙涛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
你别在这胡闹啊，赶紧离开。
一个男职员替他们经理出头，
再赖着不走，我可要叫保安了。最好把警察也叫来，是哪级的政府部门批准这条汉奸规矩？
嘿，你嘴放干净点，知不知道我们总公司是谁啊？
说话小心点，我们经营策略用不着任何政府批准的。不就是黄河实业的霍家成吗？哼。
何龙涛都快被给气疯了，他把身子倾向对面那五个中国人。
整个东方广场不也值20几个美金吗？你们记住我这张脸，总有一天我会让这里改名换姓的。
侯龙涛在一群人嘲笑中离开了东方广场，这个北京现代化的代表性建筑群，这个当代的中国人与狗的故事的发源地。他知道自己刚才一时冲动之下所立的誓言是没多大实现的可能的，但他一定会朝那个方向努力。 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。
喂，
三哥。
亨他记得自己拨的是古全志的手机。
我在我舅舅的办公室呢，怎么着啊？
我现在就过去，让古叔叔等我。
什么事儿啊？
我要买房。
买什么房啊？看上哪儿了？
废什么话呀，见面再说。
到常青藤的总部，何鸿涛一进总裁办公室，就把刚才在东方广场说的气说了一遍。
这他妈还有没有王法呀？
当然是有王法的啦，只是王法管不到就是了。
顾全志递给小伙子一根烟。
买卖是人家的，怎么做是人家的自由，做什么人的，不做什么人的，也是人家的自由嘛。
那他妈是种族歧视啊，
人家不认种族，只认国籍，不能算是种族歧视啊。
那也是歧视啊，任何类型的歧视都属于非法行为。
你放心，告不倒的。
我也没想告
霍嘉诚啊，我还没牛逼到跟他磕的地步。其实就算不是霍嘉诚，强行终止他们的商业行为一样没有法律依据啊。
怎么讲？你看没看过那篇关于广州一家酒吧挂出日本人免进的牌子的报道啊？看了，挺解气的。
那家老板最后是在有关部门的劝说摘下了那块牌子，如果真有相关的法律条文，绝不会是劝说了。
操！
何龙涛摇了摇头，他知道不管怎么说，自己的这口气就只能往肚里咽了。
好啦，别在这上劳神了，六套房还要打通，你要干什么呀？
金屋藏娇呗。
哼，那买幢别墅好了，
最少八个人住，那些小屁别墅根本不够地儿啊。
那要现盖呀，亦庄那儿不是有空地儿吗？买个几十亩，盖一幢美国式豪宅。
刘楠也过来插了一句。
主要是什么呀？我想在市里头，不想弄到郊区去，我讨厌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所以才想买几套普通的公寓，然后自己一改。
何龙涛并没有说出另一层更深的原因，他谨记古全志对自己的教诲，真要像刘楠说的那样弄出个占地几十亩的大宅子，无异于自己给政府机构发请柬来查自己。
那也好办，这点事儿要是能把你给难住了，你这个常青藤的大股东可就算是白当喽。
顾叔叔，有好办法就直说吧，我这个股东只管领钱，您知道我对房地产一窍不通的。
何龙涛对于古全志这种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不太满意，不过他自己有时候也犯这种毛病。
大北窑怎么样啊？
那不就是国贸大厦那儿吗？当然好了。
常青藤刚刚在那儿接了个工程，高档的住宅小区，地基已经打好了。你要是愿意呀，我把其中的一幢最顶的三层留给你。
三层太大了吧？
还有嫌大的呀？左边是带假山的游泳池，右边是网球场，然后用钢化玻璃一封，内部完全就照别墅间。我立刻让人设计，大概半个月图纸就能出来了，然后送建委批一下，一点不影响工期，一年之内建成，怎么样啊？
当然好了，在技术上可能吗？
哎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
价钱方面呢？
嗯，
顾全志在计算器上按了一下，
不超过8000万，万一多了，那部分算我的。分15年付款，
就这么定了。
好，那我过两天把合同给你送过去。
行。
何龙涛这会儿可高兴了，明年这个时候可以把自己的爱妻们接到一起住了。第106章，情爱列车。 在郝龙涛从上海回北京后的一个月里，上海市的领导层出现大面积的调整，先后触及了几十名中高级干部，一小部分因身体原因病退，另一小部分因年龄问题退休，大多数则是被调到了其他的省市、自治区，担任于原来在上海时同级的职务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人事调动，国内媒体也不约而同的没有对此事大肆宣扬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与此同时，北京的非典疫情越来越严重，工厂停工，学校停学，就算在大白天，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都见不到几个人了。虽然大部分人都在带薪放假，可侯龙涛并没有闲着，除了和霸王龙继续不紧不慢地进行拉锯战外，他又联络了德国的厂家，定做另一条净化器的生产线，开始筹划在上海建厂，那里有每三年130万套的需求，外加年年都有大量新机动机车上路，光北京的这一家是承受不了了，而且在上海建厂还能省去大量长途运输费用。何龙涛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救命恩人了，只是齐大妈一直也没有回上海，但他还让人在那里的一个中档小区里买了一套30一厅的单元房，精心装修了一番，只要恩人返沪，就立刻可以享受乔迁之喜了。何龙涛不忘恩人，也不会忘了仇人的。从心理上讲，和毛正义的账还没算完呢，仅仅把他的势力搞垮好像还是不够解气。终于五月中的一天，侯龙涛布置在码头的两个人传来了好消息，失踪多日的齐大妈再次现身上海滩了。侯龙涛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吴培颖的，要他照两人早就说好的那样去帮自己处理一些事情，之后他就通知了文龙。这一次他本想坐飞机去上海，没想到文龙那小子非要坐火车，说什么飞机上容易传染非典。何龙涛对于七弟这个说法真是苦笑不得，跟他解释了半天机舱中的空气过滤装置是怎么一回事儿，可那家伙就像是王八吃了秤砣一样，说死了也不干。何龙涛也不坚持了，他也知道坐火车要比坐飞机要意思的多。这次上海之行，他叫上了心爱的小秘书。5月16号晚上，郝龙涛、如烟、文龙的女朋友孙燕儿和东兴的6个保安一起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。如烟穿着一条紧胸露背的白色洋装，从腰上的位置一直到膝盖上的短裙摆，都采用的是流行的抓皱。外罩了一件不系扣的白纱半透明短上衣，脚蹬带踝扣的黑色高跟鞋，冷艳的绝色容颜，前凸后撅的匀称身材，加上那两条被无色的丝光裤袜包裹着的长腿，走到哪儿都是100%的回头率。火车启动后，两对男女都待在何龙涛的包厢里聊天。
四哥，听说了没？有一块瓷章的大款登报选妃，燕儿呢离过婚有孩子，非要找个处女还要漂亮，还是那种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型的。
你什么时候变得喜欢管别人的闲事了？爱选就选呗。
何龙涛坐在车窗边，让如烟坐在自己的腿上，一边说话一边轻轻的抚摸他的膝头。
操，说了什么南方知名民营企业的老总，月入千万呢、啊？
这些都写在自我描述里。
是啊。
哼，八成是个骗子。
也不能这么说，登报就花了几百万，就算不是说的那么有钱，叫大款也不过分呢。
没说他没钱，是说他骗色。
用得着骗吗？像三哥那样拿钱买不就完了？
纯洁美丽的处女是钱买不来的。
侯龙涛扭过头，深情地看了一眼身上的美人。哼，如烟轻轻一笑，脸都红了，在俺的额头上一吻。
你们俩好了多长时间了？没事就这么腻腻歪歪的，没人爱看啊。
嫉妒呀，也没人逼你看呢。
别说别人，孙倩掐了文龙一下，你怎么就不会跟我说这种好听话呀？
别别，受不了你们女人这种需要。
文龙点上烟。
四哥，接着说，既然是好姑娘，就没那么好骗呀。
去，比如说他见一个女的，先很绅士的互相了解几天，然后就说，啊，你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女人，我愿意跟你结婚。诸如此类的话，这不就完了吗？
什么他妈的就完了呀？
不是非得处女才行吗？不上床怎么知道是不是处女？找人来检查，要真是特单纯的姑娘，宁可就这么献身给未来的夫婿，也不会让别人碰自己的。等他嗨配完了，一句性格不合就甩了，万一那女孩的处女膜早就自然破裂了，那就更有借口了。其实啊，什么借口都不用，直接甩，接着见下一个。
你刚才不是说钱是买不来好女人的吗？怎么会有好姑娘会找他呀？
哼，光有钱当然不行了，你忘了他的征婚条件了。他表面上在要求女方，实际上是说自己是个好爸爸好儿子，又有事业心，那月入千万只是提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一个好男人外加大富翁，越是纯情的女孩，越是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女孩，越容易动心。而且呀，他根本就不是要找好姑娘，他只要是处女。漂亮的处女并不一定都是好姑娘，只不过没坏到卖身的地步。
操，真他妈够阴的，
雕虫小技。不过我跟你说，上当的肯定不在少数。
大概是前两天还报了说河南的一女的给报社打电话，说是看了征婚启事以后，立刻就觉得那个男的要找的就是他。
嗨，愿者上钩啊。
嗨，让你这么一说，我倒觉得那孙子跟你挺像的。
狗屁，有本质区别。
你们真是的。如烟说话了，别把人都想得那么坏，人家没准就是真心实意的呢。
是啊，有可能，所以我才说八成是个骗子，可他留两成余地。不过在征婚启事里登出个月入千万月入百万什么的，摆明了就是想利用有些女人的虚荣心嘛。
侯龙涛对于爱妻的话不以为然。
四哥，你也登一个呀？
登什么征婚启事啊？
别呀，就是征友，你这一登就是月入上亿，肯定把他孙子买卖都抢了。
我有毛病啊？
不为你自己，为了救人呢。
哼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我救得了吗？再说真的去参加选妃的女人也不值得我救啊。
真他妈铁石心肠啊，没准儿还能发现几个好女孩呢。
切，那你自己登不就完了？你想现在也是月入上千万呢。至于好姑娘嘛，
韩文涛紧了紧绕着如烟细腰的胳膊，
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姑娘了，金山银山买不到的好姑娘。
哥哥，如烟把头低了下来，左手绕过男人的脖子托起他的下巴，右手扶住他的肩膀，用阴唇堵住了他的嘴。
怎么又来了？没完没了啊。
文龙阴阳怪气的叫了起来，结果这次喉咙偷根本没理他，只顾一心一意的品尝爱妻甜美的香煎嫩舌。
走走。
文龙一拉孙燕，
干什么去呀？
干什么？你喜欢看啊？
文龙笑着把女朋友拖了出去。
宝宝。
喉咙偷将舌头从美人的檀口中抽了出来，用眼角的余光往边上一扫，
啊，那俩东西什么时候走的？
不知道，我也没注意。